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文的选择不正确，有些经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念的。具体的解释是，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药效，
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经文又好比是大学的学科，一个人如果涉及太多的学科，就不会有所成就。而且即使是本专业，一年级的学生也不能学三年级的课程。选用什么经，也就是在走不同的路，一样的道理。有的经是基础，有的经要功力到一定层次后才能念的。
师父还说，不是什么经都可以随便拿来念的，只要大家能认真对待这两点，先着眼于用正确的法门超度还债，同时用正确的经文加强自己，很快就会感到不同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和大家分享一个这几天旅游中的小插曲。前天我带着女儿和侄女在商店里购物，当两个娃娃挑好了心仪的玩具，我正在准备排队付钱，我手上拿了几样商品和钱包什么的，排队等候间隙，我眼睛也不时看着周围货架上其他的商品，突然眼睛看到个金灿灿的钱包，好眼熟哦，一发现这就是我的钱包嘛。原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钱包掉在地上的，我小侄女也不知道地上的钱包是我的，她以为是商品顺手放在货架上了，正好也被我眼神扫到了，失而复得。回想去年我在成都旅游，我的钱包也就是不知不觉地丢了，再也没找到过，法喜呀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现在分享一下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遇到心灵法门是我最大的收获和幸运。自从念经以来，之前颈椎疼得无法忍受，目前已经逐渐康复，心中无限感激，法喜充满。谢谢师兄对我的帮助，感恩您，感恩诸佛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我会抓紧念经的，也唯有相信念经能改变一切，事实已经证明，绝不退转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尊敬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尊敬的卢军宏台长，各位同修好。学习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，受益无穷，真实不虚，对我来讲深有体会，一点不假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特别在末法时期修行更不容易，感恩师父，佛缘来之不易，若不是修心灵法门，弟子我家不会有今天这样顺利，子孙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出息。今年家乡招收公务员，我孙女在去年就报了名，当我知道后就想到了观世音菩萨的三大法宝，每天坚持帮我孙女念经许愿放生。就在今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，我孙女在考场考试，我在家佛堂里帮她念经。说来真神奇，当我念经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在那空空的墙壁上向我射来一束金光闪闪的金光，当时我就意识到是观世音菩萨来了，加持我孙女，保佑我孙女，坚信我孙女一定会考上公务员。这真是我修了心灵法门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神奇之事。不出所料，我孙女一路过来以笔试面试都第一名的好成绩顺利录取了，现在已正式上班了。再有我孙子在加拿大读书转专业，因申请晚了一点，碰到一些麻烦，我马上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念经许愿放生，结果顺利解决，转到了理想的专业学习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观世音菩萨一路相伴。刚刚发信息的时候，突然小偷胆大到医院里面来抢我的手机， 感恩观世音菩萨、护法菩萨慈悲保佑，小偷没有抢到。念经的人真的不一样，有护法菩萨保佑。在出门前，我和佛台上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说，我们要出去了，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。和菩萨打过招呼后，出门真是不一样，一路都有护法神菩萨保佑。公交车上，一路上我还在念经。到了医院后，做检查等待的过程中，我拿出手机看看，一点防备都没有，突然有个小偷从我身后伸手抢夺手机，幸好菩萨保佑我，手机无意中还拿得紧，没有被抢走。就在下午2:30左右的时间发生的事情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
二，学佛修心的宗旨与根本。八，学佛修成要一门精进，广度有缘，助本性回归。选自2014年5月23日玄义问答。
那么就是再回到功德和境界的话，如果只有一方面做的，他出类拔萃，也是可以脱离。
对，
做到的吧。
那你这个小丫头真的厉害，问得非常好。那我问你，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靠着一门精进，
嗯，
明白了吗？一个一生的成名，能够成功，他是专家。一个普通科医生什么都能看，什么都看不好，最后全部转专科。那你说这种人能成为一个大的专家吗？
嗯，
现在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只要学一门精进，你比方说你今天学心灵法门的，我就拼命的跟着心灵法门跑，我这个法门学学，那个法门学学，什么法门都学，你最后什么都学不好，你浪费了你的人生，因为你东学学西学学，这个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，一辈子根本不够的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真的是不够，也觉得消不完的业是。
你把佛经书看看，你看得完吗？你说是佛学院毕业的，你看看这么多的佛经，你看得完吗？看到后来你，哎，云里来雾里去了。
是
这么多的法门呐、啊，这么多的门派呀、啊，你怎么搞得清楚啊？
对。
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呢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，师傅。其实这个问题我是，有一次看那个博客上有一篇，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存就是几千张小房子呢，这样然后把业消干净，这种他就是那我就一想，他要存这么多小房子，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渡人，但是他就是靠这种自存的小房子也能够把业消干净的话，就是他的自性自然显现出来，这也是一种方法，是不是？
哦，对，这就是个法门。
呵呵 okay,
这个就是法门，很简单。他如果就算不渡人，他狂念小房子，他就念小房子专家了呀。
嗯。
小房子专家的话，业全部消光了，本性显现出来，他照样见菩萨，他照样上去，而且脱离六道，但是呢，可能就是声闻道、缘觉道了。
是，
听得懂了吗？
因为师父您一直鼓励我们，就是其实走另外一条路去渡人嘛，就是说。
你知道师父为什么叫你们这条路走啊？因为你要知道啊，因为现在的人呢、啊，不可能消得完业的，所以师父就是有意的让你们拼命的渡人，因为这个功德大，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呀。
对啊。
明白了吗？你要说像完全念小房子，说把自己念上天，你知道有多少张小房子啊？
是
人的业障说不定几千万张，说不定你这辈子根本念不完的。
是，对，师傅，我就感觉到，就是如果要是用小，就做一个比方，打个比方，就好像小房子消业哈，就好像着重于，其实他也是在修内心，但是还是着重于由外向内，一种局部的，好像是拿橡皮擦这个地方。脏了就擦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脏了擦那个地方。
对。
但是渡人呢，他提高境界，好像就更是由内向外，就是从内心的一种改变，
就是
一种整体的改变。
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不擦了， 把旧本子扔掉，渡人就相当于买一本新的本子了，干净了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下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，我们应该回向，也就是救助别人，不应该先想着自己。实际上，这是对佛法的片面理解。
的确，我们修佛的一个目的就是救人度人，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发慈悲心的程度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救度众生是要有功力的，就像我们在洪水里救人，首先要自己有力量，自己的船要坚固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